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封听友的来信。这位听友叫天成，天成说我是贵节目的忠实听众，总觉得你们的这个节目非常有灵性内涵，播放的歌曲或音乐总是那么好听，虽然只有短短一小时的节目，却能洗涤一星期来扰乱不安的心灵，希望这个节目能一直下去直到永远。天成，很高兴你喜欢我们的音乐，这个是我们辛苦的节目后制作人员精心为大家挑选的。我们这位节目后制作他本身是学音乐的哦，难怪特别有素养。另外也真的很高兴能带给你平静的感受，那这真的也是我们全体心游制作小组做节目时最大最大的期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收获。另外我们要谢谢听友景宽，很高兴收到你对于节目的回响，写信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一首好听的歌曲。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心灵游牧民族很高兴我们现场来到一位美国回来的黄世明传道。黄传道将在台湾只待两个星期的时间，心灵游牧民族的制作小组觉得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趁着黄传道还在台湾的这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好想听听黄传道在美国这十几年来的一些特别的经历跟感受。
一般的人出外的感受，让我感觉就是好像一只灰鸟游出去了。我当初感受很深刻哈，因为我住在加州嘛，那加州我门口有一棵树，是一个橄榄树。你看没有看过橄榄树？
没有。
橄榄树那个橄榄哈，长得长长长长的哈，那到成熟的时候变成紫色，至少我家前面那一棵橄榄树是这样子的。那我好奇到那个橄榄哦，小鸟喜欢吃啊。我有吃过，不是太好吃了，可能要经过处理才好吃。那小鸟喜欢吃哦。那我看到那个小鸟哦，是家鸟，就说不是家鸟，是地方性的。因为加州物质太丰盛了，它不用到处飞。那我在东部就不一样哦，我抬头一看哦，看到常常有燕子从天空经过，都是成人字形的或成排的。那这些鸟是从加拿大飞过来的，那它要飞到南方去过冬。那你就不晓得这些鸟离开，如果第一次游灰、没有经验，它不晓得前面会遇到什么，也许遇到闪电，遇到黑暗、遇到未知的事情，我心中会觉得很不晓得怎么办。那实际上就跟我们讲说，一个人离家远游、就好像这些鸟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的窝一样、那很奇妙，我们实际上有一个信仰之父叫亚伯拉罕呢，他从自己的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外国去，我们的圣经跟他讲，他自己的心情，他讲说他是漂泊的心情，这是他的心情。那我也觉得我是漂泊的心情。那我常在想说，这个信仰之父他的漂泊是什么经验在体验、当我在幻想自己 回想自己漂泊心情的时候，才能够对他的漂泊有更深刻的体验、那比如说我自己啦，我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晓得，我喜欢唱一首歌啦，不叫橄榄树，不晓得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前面几个一天内容就是是什么，
风吹着我像流云一般，是这个吗？
对，
哈哈，我妈常唱，
你妈常唱，然后再来呢，继续唱下去，
孤单的我也只好去流浪，
然后带着我心爱的
吉他，
还有一朵黄色的野菊花，我们那时候很流行这一首。所以呢，当初大家这么想出国去看一看哈、我记得当初记得很清楚啊，可是妈妈都不太愿意我们出国，为什么不愿意呢？怕出去一个就掉了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出国就不回来了啊，出国好像失落一个儿子，所以托福考了两次，两次都有考过，但是妈妈就是不让我出去，你知道，可是她也看出来我在工作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想念要出去了，所以他最后就好吧，既然你是这样子，就让你走了。那时候真的，那时候就好像一个小鸟，我们说飞鸟离窝游飞嘛，像小鸟一样，好像翅膀长硬了，你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窝，你很想看看这个天空的另外一边是长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尤其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啊，很想体验坐飞机什么心情啊，就好像小鸟会在空中什么心情啊，都不会去顾念妈妈眼睛的眼泪代表什么、都不会去想妈妈心中的痛苦，一直都想出国。那你发觉到你出去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才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了、就真的像一只小鸟遇到很多的困难了、那你就发觉到你的翅膀好像真的被折断了、那些困难呢，就是你学业上的很多困难呢，你刚开始真的学业语言不通嘛，所以你很多的挫折，我记得晚上睡觉啊，常常很想家啦，很想家。有时候记得常常打电话给爸爸，不是常常，偶尔打电话给爸爸哦，很想跟爸爸说我不念了，我可不可以回家？可是说不出口呢，因为想说爸爸花那么多钱，那时候美金比台币是1:42嘛，所以根本就不愿意伤爸爸的心，想说咬紧牙关哦。再读下去，很多女同学在躲在棉被里面偷哭啊，你都不晓得。想念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我们一首诗哈，一首诗，那首是讲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哈。三更有梦啊，你书当枕头，故乡的人在远方哈，千里怀念着故乡的人，月亮在山峰上面哈，常常是这样子的。你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想，哎，这个时候在我们台北的故乡呢，开始有些蚂蚱过来了哈。那你睡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个时候我们台北的故乡一定是，在鸡在叫了，咕咕咕了哈。你可是在美国很宁静啊，你根本听不到这种声音哈，就很怀念自己的故乡。 那时候有机会回国，对故乡当然很高兴啊，人情土情。那因为我是从云林县过来的，所以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我要回到故乡去看一看。因为那时候除了想念台北的种种一切以外呢，我对云林县的小时候长大的过程非常怀念。可是当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开车到我的故乡的时候，我觉得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失望。想象当中那个广场很大的啊，那个庭院广场很大的，小时候要走很久才有办法走过那个广场，怎么现在两三步，奇怪，广场就没有了。哦，那个想象跟现实都不太一样。那本来有一个三合院哦，现在都没有了，都倒掉了。那三合院后面有猪寮，有牛槽，啊，通通不见了。啊，后面本来有条小河，我们在那里有非常愉快的时光，在那边捉泥鳅啦，哦，在那边钓鱼啦，猛拉啦。结果那个河竟然被填了，剩下的是一棵大榕树。我就在那边想很久，哦，坐着想很久，到底什么是故乡呢？为什么这么熟悉的地方又变得这么陌生呢？什么是故乡？我就想到说，原来故乡只是一种你在记忆当中可以取出来的东西而已。故乡如果不再有童年的玩伴，不再有妈妈的爱，故乡好像变成他乡了，很熟悉却是很陌生了。那人生的旅程其实他乡又变成自己的故乡了。所以当我在想这些人生的问题啊，身上所说的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啊，我就想到亚伯拉罕真的很伟大啊，这个信仰之路真的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记载啊，亚伯拉罕只是为了一个呼召，甚至一个呼召他就出去了。我是为了一个理想出去的，当然我理想后来是成全的，哦，但是我中间吃了很多的苦，也不然是为了一个呼召 哦，所以我就觉得他很伟大。啊，我是25岁出国的，他是75岁离开哈兰的，哦，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哦，或者是您，哦，75岁在您叫 到非洲去，您也不愿意再去。我是到一个更文明的国家，也不然是到一个比乌尔原来故乡更差的一个地方呢。我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哦，现在我可以上 internet， 我可以上网络查一查。有一次我记得我到斐济岛去啊，我先到这个，因为我去那边传福音嘛，我先到网络上去查一查，那边蚊子会不会带疟疾啦，是不是要带蚊帐啦，哦，我们现在都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没有网络可以查，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们实际上说他是信仰之父，我觉得我真的现在很佩服他，哦，他得到神很多的祝福，他是离开本地本族本乡。所以当我这样的一种漂泊的心情跟他比较起来，我真的会觉得他是值得我来羡慕的一个对象。那我在比较我的心情哦，这一只鸟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到他乡去哦，那是一种漂泊的心情。那这条路是一条坎坷的路，我觉得
内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有一位远从美国回来的黄世明传道来到节目中，他要跟大家分享他这几年怎么样从台湾搬家到美国这样遥远的地方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现在就迫不及待请黄传道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搬家的心情。
我们台湾人说搬家好像大树移栽啊，大树从这里移到那里会不会继续生长不知道呢。我在美国15年也刚好搬了7次家。美国平均5年搬一次家，一般的统计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美国平均5年换一次工作。因为工作换的频率太频繁了。那你换工作就要换另外一个新家。那我搬7次家，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提2个皮带去美国的。那搬到最后是要20尺的货柜才搬得动啊。是这样子的。那越搬东西越多啊，那你搬家的心情哦，我印象很深刻啊。有一次，我从纽泽西搬到纽约，搬到纽泽西啊哈、哦，你知道吗？那条路不长哎，大概1个小时的路，只隔了一条哈德森河而已，啊、哦，短短的1个小时的路而已。当然，我用优红哈、哦，就是搬家的车自己搬自己载哦，自己搬自己搬，找几个青年哦，啊、哦，载了好几次，最后载自己的家人。那在车上我就在想个问题，嘿，这下次到这个一个新的地方，我的邻居到底是白人是黑人是犹太人是印度人还是非洲人，不知道呢。他们会是一个好邻居吗？我的女儿到学校去会遇到好老师吗？我的新的工作会顺利吗？很多未知呢。所以你在车上你会有一种不晓得怎么办，前途茫茫，短短的路程。所以有一下一到一个地方哦，我就跟我太太讲哦，什么事先不要做，我们先跪下来祷告，因为我们需要求神带领，为了路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在看亚伯兰的故事，我们那个信仰之父啊，他无论从哪里搬到哪里，他第一件事做什么？
祷告。
他足坛哦。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我来讲我好像是被环境逼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漂流在外哦，你会觉得搬家是一条你要常常依靠主的路。我印象很深刻齁、哦、我另外一个搬最长的路是从东部搬到西部。德州是台湾的几倍大？31倍大齁、哦、31倍大。很大的。那我也有经过德州啦。我是从纽约一直开到洛杉矶，经过的是3个州，开了8天的路程。齁、哦、当然很有意思啦，也是很有意思。但是我就想回想那段路程，我就觉得其实人生漂泊的这条路哦，那个就是我人生漂泊路一个缩影。比如说我开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山地啊、弯弯曲曲的、很翠绿，但是很险，很也是蛮危险的嘛，山路弯弯曲曲的嘛。然后再开到美国的中西部，哇，这个路都是很平啊、很直啊，那沿途的都是看到牛跟马、马或是羊啦、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住家啦。你看到开到新墨西哥州，你会觉得哇，半沙漠的地方，红土哦，是不是？你再开到亚利桑那州， 那沙漠地带连都没有人住，那你看到那里你就觉得很可以体会到圣经上那个以色列走旷野路的心情啊，因为那里有很多地名都很好玩，什么 bitter water， 有个地方叫做 bitter water， 就是苦水啦齁、哦、那有个地方叫做 two spring stream， 啊就是两股泉源的啊地方齁、哦、啊你会觉得好像出埃及记那些地名好像那里都可以找得到、啊、然后呢再来我的感受就是我在那个沙漠开的时候齁、哦、如果有一朵云飘过齁、哦嗯、我觉得好舒服哦，想要跟着云的速度慢慢开，为什么沙漠很热啊，你想要跟着云的速度慢慢开齁、哦、那这都是啊觉得那个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走路需要云柱那种感受都有、那你在我记得在那个亚利桑那州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就是常常会有那种荆棘的河捆啊、那个我们中文不晓得有没有适当的名词、就是
把荆棘捆一捆这样子，
那是风造成的、那是风自然形成的，好像一个草堆这样子、那轰一声的就吹过那个开过的马路马公路，也许你在电影上有看到、那有时候要躲避那个东西要稍微转一下，对不对、蛮有趣的啦，因为风的速度很快嘛。我记得我开在那里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轮胎是不是破掉了，方向盘没有办法掌握啦，风很大这样子。那后来不小心撞到了，发觉到其实那都是干草啦，干的荆棘啦，我蛮有意思就对了，然后就开到南加州。那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经过弯弯曲曲的小路，你有时候会经过很平坦的道路，你有时候你也经过沙漠的地带，那你要常常依靠神啊，这就是人生的缩影啊。这是一个很，所以我觉得漂泊的路就是类似这样的坎坷路、敬拜神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依靠是一种很自然的抉择。但是我们有拜神的人真好哈、我印象很深刻哦，我后来因为我先到洛杉矶，可是我被分派到北加州，就是矽谷这个地方，要开6个小时。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总会又差派我去加拿大。那我就把我的太太跟我两个小孩遗留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我刚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我太太又不懂得英文，又留下两个幼儿跟她在一起。我到加拿大，我实在是心里有点不放心呢、真的。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太太，问她的情况怎么样。她说：“感谢主，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来看过我们了。”那我在电话的那一端呢、我真的掉下眼泪呢、我觉得那是感激的眼泪、我觉得感谢主，我就想起亚伯拉罕一个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弟兄姐妹来照顾他呢。他是单独的漂泊，但是我们是信神的，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执事负责人已经来看过我太太了，来跟他作伴了。虽然他英文不太熟，已经有一个指导的方向了，我的心就完全安定下来。所以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感谢主，信耶稣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真好、能够依靠神真好。漂泊的路是一条坎坷的路，我也觉得其实除了在搬家的感受以外，我也觉得这条漂泊的路需要神的保守。我常在想我们那个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他在外地很寂寞嘛，他太太又长得很漂亮、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迦南人是寒的后裔，是不同民族相处。那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好人跟坏人，对不对？
对。
但是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人心隔肚皮，你会害怕。
对。
尤其他的太太长那么漂亮，他会害怕，是不是？所以他一直跟太太讲说，你到那里齁，你不要说你是我太太齁，免得人家杀我把你抢去了，你说你是我妹妹就好了。那我到国外很能体会这个心情呢，因为那是隐藏的问题。事实上美国自从亚伯拉罕林肯解放黑奴以后，就强调 要平等的，自由博爱平等，要强调要平等嘛。可是在解放黑奴之后，事实上有没有真的平等呢？没有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还有所谓的种族分离主义嘛。所以你看白人黑人同样搭公车，一定是白人坐前面黑人坐后面嘛。所以那个时候金根博士就谈到说，我有一个理想 I had a dream， 就谈到说种族不可以这样子。好，那事实上今天美国在表面上起来，他们也教育小朋友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都神的子民，我们的灵魂没有颜色，所以彼此要彼此对待，这是对的，这也是应当提倡的。可是我们发觉到在人的心处啊，因为彼此的尤其第一代移民对彼此的民族不够了解，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像有伯兰民族不了解产生一种恐惧是一样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啦。有一份杂志叫做 News Magazine， Newsweek， 换成中文叫做新闻周刊，他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国他人杀的一种案例当中呢，56%都跟种族有关系，那这是一个事实哦。那我们东方人到了那里，今次我们信耶稣人到了那里，会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呢？一样会遇到啊，我自己本身也遇到。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行走哦，就遇到一位其他族裔的人士跟我要钱了，那当然我就假装听不懂啊，有时候你装傻一下嘛，那当然就没辙啦。没辙之后呢，他要不到钱他就骂呢，他骂说顷刻滚回你的中国去吧。那个顷刻其实那是非常妩媚的话，顷刻事实上他以前是满清帝国时代他们歧视的一种话。虽然想起圣经上那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神看守啦，人就枉然看守，如果不是神愿意建造，人就枉然建造城墙，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种漂泊的一种心情这种流浪的心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美国回来的黄世明传道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这几年留学海外的心情。我记得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在德国留学，那有一年他回来度假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心情他说当你还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你会很想很想出去外面看看，可是有时候当你一旦到了国外的时候，又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来，很想回家。我想出门在外也真的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漂泊的感受。那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您现在是在海外还是在自己的家？我们再来听一听黄传道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心路历程。
那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其实即使我们住台湾的我们台湾的朋友，我们住在台湾的朋友，我们住在一个房子不动，难道我们就没有漂泊的心情吗？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心灵的游牧民族。
是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心灵都有漂泊的时刻，而且常常有漂泊的机会，是不是？
对，
心都定不下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外面漂泊也是这样的心情，我们的信仰智慧不然在外面漂泊都这样，也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到底在漂泊的时候可以学到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不然实在是白白走这一遭呢，我觉得我们这样走有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人出生以后就是往着棺材走，好像很悲观呢。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真的是很悲观的一个结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可以学什么，漂泊可以学什么。漂泊的一个学习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不漂泊，不是肉体上的走而是心灵怎么样才能够不漂泊。好，我在观察亚伯兰的人生或是我自己生命的体验，我觉得其实人生只要抓住神，神就成为他灵魂的锚，像一只船在汪洋里面，如果有那个灵魂有一个锚，即使真的还要不停的游动，他心里就不再漂泊了。你知道亚伯兰，我们圣经那个故事你知道亚伯兰什么时候才开始不漂泊的吗？感受上 他在献完他的儿子之后，他的灵性已经到高峰了。他那时候认定神是生命的主宰，即使他把他的儿子最心爱的献给神，神都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对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你知道他信仰起起伏伏哦，跟我们一样，我们信仰是起起伏伏哦。最后信仰到了信仰的高峰啊，我不再流浪了啊，我知道神是我生命中的主了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好像以后就没有故事了，你知道，信完长子之后就没有故事了，是信完亚伯拉罕就没有故事了，是不是？
对。
事实上，他生命是不是到那边结束？没有啊，他还活到175岁啊，他后来生六个儿子啊，所以他的生命。世上的生命不是在那里结束的，但为什么以后没有故事了呢？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漂泊的终点站就是在于寻找到神所他的归宿。他心里已经没有再漂泊的感觉了，所以以后的生命不用再叙述了。其实他肉体的生命哦，事实上是在吃他为他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现在就没有故事了。我常在想说，如果我为我的儿子娶完媳妇以后，我这一辈子也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人生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完成了人生该做的事情了。所以神就是我们灵魂的锚，这是我们在漂泊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学习的。那第二个，我觉得圣经上跟我们教导那个亚伯拉罕信仰之父哈，他说漂泊的一个过程，他还可以回到故乡的机会，但是他不再回去了。他虽然有机会回去，他不再回去了。为什么？事实上他是从远处望见啊，欢喜迎接一个看不见的天乡，那才是我们漂泊的一种仰望。人生很短呢，我常常觉得很短哦。无论我们活到100岁还是要过去，所以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生是过帐篷的。我很喜欢露营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的家人到大峡谷去露营，那一个地方叫做 Desert Point 那个地名啊，那个露营的那个营区的名字叫 Desert Point， 就是沙漠的一角沙漠角，在那边露营当然在那次我有非常愉快的体验在美国露营常常看到鹿都不怕人的，会自己找来有时候赶都赶不掉了有时候是这样子啦，但有时候有的鹿比较还少也不一定。我那次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就是看到一条狼Wolf 从旁边经过，我很喜欢露营。那天晚上在那个 Desert Point 那里沙漠点那里都没有灯光嘛，天上的星星就显得很明亮。那我跟我全家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太太在那边生萤火，那就很容易被天上的星星所吸引。那你就会听到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说，他说爸爸，神把天上的灯统统点亮了，告诉我们神他在家里，神在家，有天我们要回去。我就想起真的是这样子，神在他的故乡等我们，我们要从远处望见要欢喜迎接天乡，是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有天乡的盼望，我们再怎么漂泊，我们心中就有稳定的力量。那其实天上的盼望是也许到100岁以后的事情是吗？其实在今生我们就有那个稳定的感觉。身上讲呢，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哦，不是未来死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居所，现在就是我们的居所。不是在美国是我们的居所，不是在台湾，不是在山地，不是在平地，而是随时随代的，世世代代的都是我们的居所。所以我这漂泊，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神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灵魂就有了归宿，神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这是我漂泊的感觉。无论我们人到哪里，神到你的心目中，你有笃定的感觉，你就有力量面对你各种困难，你就有力量面对你漂泊的心灵的遇到的各种的艰困的事情。
在自己国家人都会很想出国这样，那很多人一旦到了国外以后，又会很想家。
是
说其实人啊，真的是应该往心里扎根。
是
他说对，真的是在心里面扎根，才不会有漂泊的感觉。
是那个扎根要扎在谁身上呢？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真神是最稳固的磐石。所以我们这样在国外啊，台湾、美国两处跑，我们做传道的几乎半年不在家，我们觉得心里蛮踏实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永永远远的居所。感谢主。
那传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想
跟台湾的朋友说。
跟台湾的朋友说啊，
对，
很感谢主有机会回来这个地方。我觉得台湾的日子大家都过得很好啊，我们的物质非常的丰盛，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在这种丰盛的物质当中，我们心灵得不到满足呢？好像会觉得永远有追求不完的感觉。你会觉得我们追求的欲望是一种无止境的一种坑啊，好像一个火啊，你那个柴越往里面添，永远添不满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欲望是这样子的，我们对物质的追求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位作家他这样说啊，他说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洞，任何的物质都没有办法填满，但是一旦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那个虚空的感觉就会不再存在，那个洞就会被填满了。所以我盼望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来找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真的会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跟满足，你一定不会后悔。
非常谢谢黄传道。另外，诚如巴斯卡曾经说过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空处，这个空处是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填满的。刚刚黄传道跟大家分享的心情是，其实不见得是离开家乡的人才会有漂泊的感受，也许很多人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里，可是仍然常常会有流浪漂泊的感受。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有没有曾经有过漂泊的感受？也正如黄传道说的，人必须要在自己的心底扎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抓住神，找到一个真正安定的力量，我们的心才能不用再流浪。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扎根的依靠。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收听圣经小百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十七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28节，而每句箴言之间的联系几乎是绝无仅有，各自独立的格言，我们很难将它们分成段落加以讨论。而内容大概谈到和善相处、公正为人，也列谈行贿赂这一件恶事的后果。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子说的：粗茶淡饭、宁静生活的家庭胜过美酒佳肴，但却是互相勾心斗角的豪门大族。精明的仆人要管辖主人的不孝儿子，而且将跟弟兄共分产业，金银受炉火锻炼，而人心被神考验。行恶的爱听奸诈的话，谎话连篇的爱听坏话， 嘲笑穷人，就是侮辱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定难逃惩罚。儿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光荣。愚蠢人说温雅的话也是不相称的，地位崇高的人撒谎更是不相宜。有人以贿赂为万能，以为一切手段都可以成功。饶恕别人的过患能促进友爱，屡次挑人毛病的只会破坏友情。本章箴言经文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的意义的经文的内容又说，对明智人讲一句责备的话，比责打一面人一百下更是有功效。邪恶人专做坏事，死亡将如残酷的使者临到他。宁愿遇见失掉小熊的母熊，也不要碰上一个胡作妄为的愚昧人。以恶报善的人，祸患永不离家门。争端掀起就好像洪水解体，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应当在事前仔细纷争，颠倒是非，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都是神所恨恶的。既然愚昧的人根本没有头脑，他们又何必花费钱财来学习智慧呢？真正的朋友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会一样的爱你，患难能够见真情，为人作保是最愚蠢的，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样子做。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的意义的经文的内容又说，爱犯罪的人喜爱纷争，喜欢夸大的人自招灭亡，心术不正的人找不到幸福，说话乖张的人终必沉沦在邪恶之中。生愚蠢的孩子带来忧伤，做愚蠢人的父亲毫无喜乐。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腐败的法官接受贿赂，他使正义不得伸张。聪明人做事明智，愚昧人永远拿不定主意。愚昧的孩子是父亲的忧虑，母亲的苦恼。责罚一人是不当的，杖责君子更是不义。明智的人沉默寡言，明智的人头脑冷静。倘若愚昧的人能闭口不言，那就是他的聪明了。以上是智慧书箴言第十七章丰富的经文内容的意义前文。在本章箴言的第十七节，和合一本有一句话这样子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两句话在原文上是相连的，是论朋友之道最完善的定义。这两句话说来轻松，但是实行起来却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尤其生活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忙，而且忙在竞争里头，以至于心忙心瞎了。对于人生似乎有目标，但是眼前的确是忙忙忙，没有定着点的一个人生。一般人常在少年无知的时候滥用朋友这两个字，自以为朋友很多就是肯定自己也被人肯定，因此常常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有烦恼，常常异想天开，无所事事，结伴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才觉得够朋友。曾经某国外有一则报道这样子说，有四位十五岁少女，她们非常的要好。有一天她们在一起闲着没事做，当中就有一个少女就想出一个疯狂游戏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准备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在四张纸条上面写着，第一张说我将要自杀，第二张说我将要窃盗，第三章写着说我将要吸毒，第四章写着说我将要自甘堕落。结果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一个竟然去上吊自杀，一个因为偷窃案被判下狱，另一位则吸毒被判入狱，另外一位少女就以她的男朋友私奔，为了朋友而误用义气，而玩这种死亡的游戏，实在是令人感到滥交朋友的悲哀了。有时人年纪越大，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知道 朋友这两个字是不容易加诸在每个人的身上，也觉得知心的朋友真是不多的。其实朋友不只是彼此相爱，更是患难时的帮助与扶持。所以圣经上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也就是勉励人要做别人真实的朋友，交个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提到这样的朋友，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真实的朋友。主耶稣他曾经对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要称你们为朋友。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主耶稣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甚至为我们世人的罪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亡又复活的生命的主宰，时常与我们亲爱的朋友。每逢人想到自己的软弱、病痛、缺乏、罪过，或是愚昧无知的时候，主耶稣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但主耶稣还是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在患难中更是我们的朋友。只要我们不弃绝他，神就是爱，他要与我们时常的亲爱。他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忧患而降生为弟兄的神。然而当他在20岁对于世事茅塞顿开的年纪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自己这20年头的种种幸运、顺利、平安绝对不是一个人所能给予他的。于是他开始寻找那赐他平安、回忆他长大的另一双手。他是谁呢？是一股自然界的原动力吗？或是宇宙中一个原始奥秘的泉源？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于神的理解众说纷纭，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万有中独一的真神呢？据他对于神的理解，神不但是唯一的，也是没有形象的，他跟着人的头脑存在，也就是跟着人的心灵而存在。然而人的头脑又是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有思考的能力呢？人的感情又是怎么来的？人是从哪里来？这一切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出自于那万有中独一的真神。于是他为了想亲近他，他开始寻找他，他到底是谁？20岁那年，他到西德科隆继续学音乐，经过同学的介绍，认识了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并且参加了他们一年一度的冬季灵修会。从此以后，他就常常坐着3小时的火车，在周末安息日与这些同龄一起参加聚会，查考圣经又祷告。经过一年多的慕道，他更体验到这位神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可以亲近的。神不是一个远远的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神，他的确是像一个关心我们的一个长辈，可以任由我们向他来倾诉以求告的朋友。后来他查考圣经，明白信耶稣要接受水血圣灵做见证的赦罪洗礼，就是以神的灵魂里能够成为亲爱的朋友的恩典。就在西德斯图加特的一次灵修会当中，在祷告的时候，他见到主耶稣显现的异象，他看见了主，他对主说，主啊，这天国的道路是这么的难走，又窄又小，我是很难走的，你一定要帮助我走完它，因为我自己太软弱，你若是愿意拣选我，就帮助我走这条艰苦的天国道路。自此他见主耶稣很和祥地笑着垂听他的讲话。在那次祷告当中，有两位传道人为他按手帮助他祷告，祷告后又证实文姐妹已经得了圣灵，得圣灵口里会说出奇异的舌音，舌头会如火焰般的卷动跳动，内心当中如活水的泉源一直涌流，非常喜乐地与神从心里面当中说出各样的奥秘，就如《使徒行传》中哥尼流一家在听道中受圣灵说方言一样，能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住在神里面，自己明白，而且别人也能够看出他是受了圣灵的。当又再次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又让他看到异象，主牵着他的手走到一个河边，又指着流动的河水对他说，孩子啊，你要去受洗。主耶稣说完了这句话以后， 他便立即的又看到另一个异象，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的冠冕，身上布满着血迹，头垂着，那种状态是非常的痛苦的样子。十字架下几个妇女哭啼得很伤心，他也在当中哀伤地哭喊着。当时有一个罗马兵丁拿着长矛狠狠地往主耶稣的身上刺去，文姐妹大声地以德文说，不要不要。当罗马兵丁刺下主肋旁的时候，有血水从主的身上流了出来。文姐妹哭得哀伤至极，却听到主耶稣对她说，孩子啊，不要伤心，你要去受洗。文姐妹说，她简直不能忍受这个时刻，主真的为她而死，而且她却眼睁睁地看着她白白地为她受死，真是太残酷了。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又嚎啕大哭起来，并唱出哀伤的灵歌。直到祷告结束，铃声响起的时候，还是感动着一直的哭泣不停。主真的为他而死，主真的为他而死，并且为所有的人类的罪而死。就这样子，他得到了神的答案。其实文姐妹从来没有妄想过要见到神的面，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见主的人，但主耶稣的恩典却临到了她。她形容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主耶稣来医治他灵魂的疾病，在忧患当中关怀亲爱着他，真是感谢神的怜悯。主耶稣并没有放弃他这个自傲的灵魂。文姐妹就在同年四月的20日，在西德海德堡灵恩的布道会当中，正式接受了有功效的洗礼，归入了主的名下。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是我们灵魂最亲爱的朋友，他要在患难中保守我们，安慰我们，怜悯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你对人类的慈爱恩惠已经在你被钉十字架受苦的事实当中充分地表明了。愿主你十字架的救赎之恩大能以大力随时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活出爱来，像你爱我们一样，使我们至死能够顺服你到底，使我们整个人的生活能够在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知道能依靠你的力量奔跑这条得救的道路。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You.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